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30号到5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
神韵最美的是眼神。我们在形容人时，将视觉称为眼神，也称之心灵的窗口。人的内心状况最能体现的部位就是眼睛，表现方式就是眼神，是内心神的外露。凶恶的眼神，慈悲的眼神，可怜的眼神等。当人掩饰自己时，首先回避的也是眼神。只要注意这个人的眼神，就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。神韵演员的眼神是最美的，在所有的节目中，不回避镜头，不随意乱变，平和自然，这就是我看到的神韵演员的眼神。特别是2014年的汉朝长袖舞、清朝的花盆鞋舞，还有连舞中是最明显的。我看到的是演员的心如止水，无欲无求，一种来自凡尘之外的美，看后让人多了一份对神仙世界的向往。外表的美不难，通过整容化妆就可以做到。做美容的都知道，唯一美容做不到的就是眼神。当识别一个人时，外表改变了，服装改变了，甚至脸型和眉毛变了，眼神却变不了。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眼神来判别对方是否撒谎，甚至自己向内找时，也可以通过判断自己的眼神来找到自己的不足。看神韵最喜欢看演员的眼神，看的过程就是接受的过程，慢慢的自己也会变得同样平和自然。
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绑架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进入四月份以来，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已知我们地区最少14人被非法绑架，很多大法弟子受到各种非法骚扰，有骗警上门要求强制抽血及拍照的，有居委会以登记户口和身份证信息为由摸底的，有派陌生人便衣上门打听找人为由，实施对大法弟子家庭环境的非法拍摄的。这几天通过明慧网看到全国很多地方也是绑架不断。4月8日和9日两天，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1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，警察抢走大量私人财物，抢走现金至少6万多元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目前4人被非法逮捕，6人被非法关押。4月24日上午，沈阳10多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非法绑架。425前，大连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。4月22日贵阳市，一天内至少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。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。你正念很足，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。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是什么样的人心被旧势力钻这么大我们整体的漏。上面各地区大面积的非法绑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在425之前发生的。想起上周有好几个同修问我513庆祝怎么搞，当然如果站在救人的基点，那当然是应该的，但如果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一些特殊日子的常人的感情而庆祝，这本身就是很强的人心。对应到邪恶的表面，人的空间就成了所谓的敏感日。虽然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， 但当很多同修不在三件事上用心，而对一些特殊日子用情时，就会被旧势力抓住考验的借口，使本就应该宽松的环境，反而因为我们的人心呈现出恐怖紧张的假象。最后用师尊的一段讲法与各位同修共勉作为结束语。在常人社会中受了迫害也好，受到了压力也好，难免常人之心起作用，所以会表露出一些常人的想法来，但是不要把它想得过重。正法弟子啊，这场迫害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大法已经在正法中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们还怕什么？你们不是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未来吗？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，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，你们只要正念足，就能否定它、排斥它，使它不起作用。而大家在常人中面对这些事情，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不同的想法，甚至于更多人有不同的认识，出现一些常人心，这也不足为怪。因为修炼在提高过程中，在你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走向最后圆满的这条路上，就是坎坷的。明白后走好未来的每步才是关键。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。
当矛盾发生前，大部分同修面对矛盾后，都会找找自己的执着心，然后把执着心去掉。因为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要向内找。如果在矛盾发生之后还不向内找，那个执着的物质就会还在，还会加重了，变得比以前更强。其实，在发生矛盾前，我们注意自己那些不好的思想，不符合法的思想，也能把执着去掉，未必等到执着发生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。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注意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所暴露出的执着心，不断的清理去掉这个执着心。矛盾发生后向内找当然是很好的，但是在矛盾发生前，又有多少人会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呢？记得在初期得法时，一开始不知道翻墙，后来翻墙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位老年同修写的交流文章，整篇内容不太记得了，只记得有处写到这位同修去买菜的时候讲了一下价格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回家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贪便宜的心。当时的我看到那里，对我的感触很大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发生矛盾后向内找就是个修炼人了，没想到在矛盾发生前也要主动的修好自己。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层次是非常高的，更高的神创造宇宙只需要一念，因为层次越高越同化法，法力越高强。那我们那么多人都那么高的层次了，思想中想出的东西保留的时间也长，如果产生不好的思想，是不是会干扰到自己修炼呢？越到最后法的要求越高，不符合那个境界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在那个层次上的。当然越修到表面的时候，执着心显示的越强烈，但是也没根了，也就越好去。有个故事说的是，扁鹊有两个哥哥，大哥与二哥也都是医生，但都默默无闻，人们只是知道扁鹊的医术很高明，因为他总是能救人于危难之中。一次一个人夸扁鹊是他们兄弟当中医术最高明的时候，扁鹊说其实不然，大哥总是在别人还没有感觉到病痛的时候就能发现病因并预防，从而病人全无感觉。二哥总是在别人稍有病状的时候就能认准病因并加以治疗，从而病人没有感觉到大疾，自己则是在病已经发展严重时才发觉和医治，所以才获得医术高明的称号。 其实医术最高明的应是大哥。以前我也曾经跟别的同修交流过，在矛盾发生前注意自己的思想也能去掉执着，可是同修似乎没有太在意，是不是大家形成了一种发生了矛盾才是自己有问题、有执着心的观念呢？那如果我们有保护自己、不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执着心呢？衡量心性标准的是法，而我们在迷中很难看出别人状态的真实情况。那每个人都主动修好自己，主动同化法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应该自己主动做好，而不是做一个让师父推着走、让师父操心的人。最后以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，将来你们都会看到，除了在法会有需要讲的，平时我很少在讲什么。因为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，每个人也必须走自己的路，那样才能建立起威德来。所以我不能够时时处处的再像以前那样推着你们走，单纯学法、个人修炼，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就是大法弟子在圆满你们最后的东西，你们所需要的那一切。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精进，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，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，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。美国首都法会讲法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多多包涵，注意自己的不好的思想所暴露出的执着心。
喜欢学大法，我和小宝每天都一起学法，然后分享彼此的体会。当书中有鼓掌两个字时，小宝总是高兴地鼓起掌来。每天我们都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中，我们体会到大法的珍贵，知道了修炼机缘的难得，经常互相鼓励，一定要精进实修。有一次我和小宝学法，我觉得自己心态很祥和，有一种喜悦感，我觉得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笑。大法书中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都能让我体悟到一种慈悲，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学完法，小宝开始分享他的体会。刚才读法时，天空中显现出五个大字，喜欢学大法，然后出来三个金色的箭头，分别指向了爸爸、妈妈和我。这是说咱们一家三口人都喜欢学大法，师父鼓励咱们要多学法，而且要喜欢学大法。听了小宝的体会，加上我学法时的亲身感受，我真的要发自内心地说一声，我喜欢学大法。我想起了神韵晚会中两位主持人教观众说的一句话，我爱神韵。起初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涵，现在我好像明白了一些。我喜欢学大法，我爱神韵，这是我们先天记忆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在人世中修炼，被后天的观念、业力所牵制，加上各种各样的磨难，所以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神圣，好像为了完成学法任务一样，这样的心态来对待学法，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。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告诉自己，我喜欢学大法，我爱神韵，这也是在唤醒我们久远的记忆吧，不要迷失在常人的俗世中。这次我和小宝学法，我体会到了修炼如初的心态，我回忆起了19年前刚得法的情景。 那种喜悦我依然记忆犹新。1995年10月，我幸遇大法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每个细胞都在欢呼。每每想到真善忍、同化宇宙特性、返本归真等化时，我都感觉很神圣，好像来自很久远的记忆里。这就是我生生世世所等待的。那时的我太高兴了，给我什么我都不稀罕，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大法。时光荏苒，将近20年过去了，问一问自己，在修炼中我是否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。很多时候我的心都在常人中，被常人中的俗事所搅扰，每天做着三件事却感觉不到神圣。前段时间我还被一种很不好的情绪所干扰，每当要坐下来学法时，我就感觉大脑被一层东西覆盖住一样，每每这时的心情就低落到极点，好像有一种物质让我感觉到心情低落，很忧郁，觉得生活没意思。我认识到那种物质不是我自己，不断地排斥它，师父的法也不断地点醒我。现在那种不好的东西已经被消除了，我不再忧郁了。学了大法，我就是最幸运的人，是宇宙中最瞩目的生命，是众神都羡慕的生命，我有什么可低落的？我应该高兴才对呀。当我们要学法时，可能会遇到很多干扰，有时我们能分辨清楚，有时我们就很难分清，还认为是自然的。前段时间我遇到的抑郁干扰，最初我还以为是自己养成的自卑的习惯造成的，其实它就是一种败坏的物质，它给我造成一种悲观无望的感觉。我还觉得是自己这样想的呢，其实它不是我。还有一些观念很容易干扰到学法。一次我背完转法轮的一个章节，我觉得背得不够熟练，就想再背一遍，当时就上来一种情绪，不想再背了，结果背法也不静心了，有些浮躁。其实我是被一种想干不想干的喜好之情所干扰了，也就是被情左右了。我经常在路上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可能不几天就反复一遍。一次脑子中突然冒出一念，好像刚听过这一讲，怎么又听到这里了？这一念出来后，听法就不很入心了。后来我意识到那一念却不是自己，是一种观念，认为刚听过，如果再听同样的内容，就产生一种不想听的想法。这些都是很难分辨的干扰学法的因素，其实都是被喜好之情左右了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小孩子总是玩一件很简单的玩具，他总也玩不够，不厌其烦的，因为他没有情，没有喜好之情，没有厌烦的情绪，每次拿起玩具只管去玩，有没有玩过从不去考虑，每次玩玩具都觉得新鲜，都像没玩过一样。我们学习转法轮也应该抱着无为的心态学法，拿起书就像从没看过一样，只管去学，只管去体悟，就是一种心态，喜欢学大法，读上千遍万遍都不厌倦，就是喜欢。
救度众生，放下人的观念，做好用真相必救人。2006年2月25号， 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答弟子问时，讲了如下一段法。弟子，许多大法弟子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，如音乐、诗歌、歌曲等，我们能否经过艺术加工后推向社会？师，那当然好啊，我们创作的作品如果叫民众都来唱，那不太好了吗？如果全世界很多人，包括中国大陆民众，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，我说那中共恶党真没办法。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，退党，我说这办法真好，这钱扔又扔不了，销毁又销毁不了。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，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，之后我就开始花真相币传播大法真相去救人。至今7年多了，我体会到只要放下人的观念，用真相币救人的范围就会有突破。开始花真相币时是一张一张的花，逐渐的几张几张的花，到后来是100张一百张的花，如买化肥、买种子等。由开始时的自己花，到鼓励家人、亲朋好友花，到去超市、卖店、肉摊、菜摊去换真相币，有时无打印的真相币就自己写。在用真相币救人时，往往是自己人的观念障碍着，如在常人中随礼时，认为真相币20元面额的还行，100元里用10面额真相币或5元面额真相币随礼，面额太小太灵，由于自己这个观念的阻挡，失去了很多用真相币救人的机会。当我放下这个观念时，才发现真相师父说的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转法轮。一次亲友家办喜事，我去随礼，用10元面额10张真相币去账桌写礼单，真相币刚到账桌收钱人手中，旁边有个女的看见了，说这钱真好，换给我。这10张真相币当时就由账桌转到这位世人手中，瞬间收钱人完成了接受10张真相币、传递10张真相币的全过程，无意中做了件人中最大的好事。瞬间换钱女主动接受了10张真相币，过一会儿我又去账桌替外甥上礼，拿10元面额真相币10张写礼单，真相币刚到收钱人手中，这人立即说，好钱又来了，谁换？另一个女的立即说，我换。瞬间收钱人又完成了接受10张真相币，又主动传递给有缘人的全过程。看到这女的拿着真相币那种喜悦，我知道这都是师父铺垫好了，只差我们放下人的观念，走出人的观念。看到这一幕幕，才从内心体会到放下人的观念有多重要。当地一个粮店主不爱收真相币，店主当我是远门亲友，我就去店里购粮，告诉店主我的钱写着法轮大法好，谁花谁有福，你要不要？店主说要要，只要是钱就行。从此店主在接受真相币方面没有了障碍。小外孙女同化大法做了3退，我鼓励她多花真相币，她越花越愿花，有一次竟换了5元真相币300张。前年他去外地大城市打工，没有了真相币，就自己用笔写真相，他主动花真相币得到福报。前年开始两人在外地打工，年收入12万元。邻居有个世人同化法3退了，他在集市做小生意，我就把小面额真相币换给他，他不但自己花，还帮着往外换。去年有一次他就换了5元面额真相币400张。世人的觉醒也促使我向更宽更大范围用真相币方式救人。我的姐姐一换真相币就是100张，女儿一换也是100张，外孙女一换也是100张，儿子一换也是几10张，妹妹一换也是100张或更多张。一次外甥从我借2000元钱，我说我手都是真相币，你借就借你2000元，他说借。就这2000元真相币的使用，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大法给予他家经济收入多了，当年院内种的黄瓜收入等于前一年大地一年的收入，人也有了一份零工。 当同修利用花真相币给他家带来的福分劝三退时，当时就退了队，原来一直不退，还自己要了一个大法护身符装在兜里。当天下午，他去咸菜窖干活，在窖内用手抓铁钩挂网箱时，因铁钩漏电，抓铁钩的手被电了，他用力一拽，手下来了。人跳出窖后，发现身上没有电伤，他感到奇怪，怎没电伤？一摸兜，大法护身符在兜里，他明白了，是大法护身符保护了他。他在教外院内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。我丈夫看新唐人电视，越来越明白真相，说家里钱千万别存银行，邪党哪天倒了，连本都没了，就把钱放在家中。于是我用这钱多换成真相币，为同修士人换真相币提供方便，默默圆融。一张真相币就是一个或几个真相，一世人无意接受了，天意传递了，就是在用文字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好。有位同修卖服装，去进货时带万元真相币，我与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。看看世人，世人兜里都有钱，如果达到世人兜里的钱都是真相币，人人都接受，人人都传递，那就是一个庞大系统救人的工程，会使多少众生得救啊。愿我更多的同修能放下人的观念，在用真相币救人方面都有突破，做得更好。一点体悟不对之处，希望同修给予指正。
我给农民算了一笔账，我在给农民讲真相时常听他们讲，现在种地不交税了还给补助，到老了还给零花钱，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好，社会主义好啊。我问一位80岁的农村老大爷，土改时您家划的什么成分啊？中农。那是您家有多少土地啊？50亩。那是您家有几口人呢？6口。那时生活的怎么样呀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有吃的，有住的，有穿的，温饱没问题。有在外边挣钱的吗？没有，都是土地刨食，自给自足。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吗？是，就靠着几十亩地养活着。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、繁衍生息的唯一来源。您家这50亩土地什么时候变没了呢？老大爷想了想，我家有土地证，现在还保留着。从1950年成立互助组，后来到合作社，到1958年人民公社，土地就都成了国家的了。我们从此失去了土地，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，而成了单纯的劳动者了。您知道现在一亩地值多少钱吗？不知道，起码得卖几万元吧。一亩地是667平方米，现在一平方米的楼价在我们当地是6000元到2万元，平均就按一平方米1万元计算，一亩地的平面房价就是667万元，盖10层就值6670万元，50亩地要都盖成10层楼高，就值33亿元。就是盖成五层楼也值16亿元，50亩地中拿出一半搞绿化、公共设施等，其余25亩搞房地产，至少也值8亿元。即使不搞房增开发，50亩地都租出去，从1949年到现在这60多年，你也早成了百万富翁了，而且您家可以世代相传，永远享受不尽。老大爷顿时明白了，我现在祖孙三代，两儿两女，各自成家立业，共23口人，有种地的，有打工的，也有当公务员的，要说吃住都没问题了，要说存款，都加起来也超不过20到30万元。您是中农，要是把您划成地主，那就更惨了，经济上掠夺，政治上剥夺，名声扫地，身心受到极大摧残，甚至肉体上直接消灭，还让你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。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干得出来。老大爷还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典型例子，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。是共产党把我们搞穷了，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一步一步搞垮了，这就是老大爷的结论。城乡差别、工农差别、体制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，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。老大爷点了点头，欣然同意我的说法。
修炼故事，我是师父的正法弟子。我96年得法，随着正法进程的进展，在老师的呵护下走过了修炼的不同时期，修得跌跌爬爬，幸好还走在正法的行列中，师父呵护着我修炼。我们跟着师尊来到人间，经历了不同时代的风风雨雨，来完成历史使命。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伟大时代。我曾有过三次车祸，但都像师尊在讲法中讲的那样安然无恙。98年我是上班族，因赶点在上班途中与汽车迎头相撞，自行车面目皆非，人却轻飘飘地站在了汽车的旁边，安然无恙。05年驾小车返回工作单位途中，与大卡车相挂，失控的小车翻下倒沟，小车前脸驾驶室撞坏，人毫发无损。2014年访妻驾车外出途中，因转身回视车后，行驶中的小车跑偏下道，倒车镜被树撞坏，车腾空而过。返回公路，细细想来，如不是师尊呵护，哪次都会车毁人亡。修炼前我疾病缠身，关节肿痛疼痛，胸腔结脓，多方医治都没有结果。修炼以后定中看到师父给我胸腔插入空心管排脓，从那以后胸部再无不适的反应，其他疾病也不治而愈。而天目看到师父身插长矛为众生承受，在正实法的过程中，师尊时刻呵护着弟子，多少次邪恶欲加迫害的险情被师父化解。一次我在公交车站台发彩信，被监控定位，警车停在站台，自己也没有发现。当时公交车站台上有四人，所以警察这时停车观察，我发现后摘掉电池，推上自行车向反方向离去。当晚打坐定中看到，警察看到离去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师父为我们到底做了多少，有谁能知道？作为弟子来讲，唯有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，让师父少操心。谢谢师尊。师父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，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，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。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，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。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，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。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，给了我们最好的一切，没有师尊哪有我们的今天。在救人中修自己，我在720以前是弘法，迫害开始到05年是讲大法真相，时至今日是讲真相促三退，发材料送光盘讲真相促三退，走过了10年的时间。10年来酷暑严寒雨雪无阻，节假日更是救人的好机会，把救人融入了日常生活。退休前是利用工作环境救人，退休后是早晚学法，白天救人。公园、马路、商场、车站都是讲真相劝退的场所，走亲串友、旅游、出差都是救人的好机会。中国人受党文化的洗脑，数十年腥风血雨的摧残，多存戒备心，所以我讲真相劝退是区分场所、地点、对象去讲，着装、谈吐、打扮得体，尽可能的去解除对方的戒备心，然后根据对方身份去讲真相劝退。搭话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如年龄啊，手提东西的物价啊，天气冷暖呢、车辆耗油啊等等，都是搭话的议题。明慧也是我每天的必读刊物， 明慧学员的交流文章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，丰富了讲真相的能力，同时也上网看证件等信息。我讲真相劝退，多采用互动的方式，对工人讲工资的不合理现状，对农民兄弟讲失去土地，没有了生活保障，对政府官员、企业干部、知识分子讲社会现象政策利弊，对司法人员及司法学校的学生，自然是司法没有公正性，领导说了算。互动的过程中，对方会提出许多问题，本着救度众生的责任，理智地用善心去解除对方心结。其实，这正是老师给我们创造的提高心性的机会。你用慈悲心去救人，师父会打开你的思路，应对无暇。有人提，我早已不交党费，早已不是党员了，团员早过零了，退不退没有关系，那是无神论的观念在作怪。这时我会讲寓言典故，讲贵州的藏字时，并询问对方，谁敢在石上刻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，并直言相告，只有神。其次讲抹兽印的内容，多数人都会转变观念，认为有神的存在。官员贪腐是老生常谈，却是中国老百姓的热门话题，所以我讲真相劝退，多从曝光的官员贪腐谈起。尤其周永康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今天，当你隐身谈到强拆民房、强征土地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人人都会义愤填膺，表示愤慨。过去讲天灾人祸，今日是人祸天灾。共产党培养了贪官，贪官葬送了共产党，咱们老百姓受害了。人不治天治，善恶有报。贵州平塘县金县的藏字石蕴藏千年天机，中国共产党亡，共产党是西来幽灵，咱们是炎黄子孙，不能做幽灵的陪葬品。人都会表示同意三退。如近日路遇一老者，我想对他讲真相，我问老哥退休了，他答退了，我又问退休工资还可以，他答不行，眼下拆迁连住处都没有，回迁没有钱更是个问题。我说哎，老哥，目前贪官一堆，谁管老百姓的死活，咱们有个吃饭钱，身体健康就是大福气了。你看工人下岗，农民没有了土地，待业青年一堆，孩子们打不上工，连吃饭钱都没有，喝的水、呼吸的空气都是有毒的，吃的食品是变异的，大夫讲好些病说不清，统称叫现代病，老百姓生活真难。共产主义是一句骗人的鬼话，共产主义没有了，党票早就作废了。邓小平屠城杀学生，江魔头迫害法轮功，一老一少违背天意，人不治天治，善恶有报，退党保平安，自己不受罪，不要给孩子们找麻烦。我叫某某，我是党员，那就退党保平安吧。没有说姓名的用化名退出，并告诉他化名一样有效，神认人心不认人的表面形式。讲真相面对各种人心，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公交车上挤满了乘客，我站在下车的车门口，一个老太太坐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上，满脸皱纹，刀刻的痕迹显露的是一生的沧桑岁月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。我对他说，老嫂子是某厂退休的吧？就这么一句，老人破口大骂，你查户口，我扇你两巴掌，流氓。当时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面对老人，自己又是修炼人，众目睽睽，只好面带笑容忍着。师父讲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。 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法轮大法精进要旨，何为忍？一直到下车，事后静思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？向内找，发现近日来色欲心又有抬头，昔日夫妻生活频频打入脑海。于是我连续一周长时间清理不同空间的色欲物质。另外，面对老人能忍，换个环境，换个角色，能不能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？常人中多年形成的争斗心，真难去也得去。讲真相，什么人都会遇到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理智的正实法，慈悲的去弘法救度世人。路边因事，众多常人围观，势必众人散去。一中年男子打扮干净利落，迟迟未动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告诉我他是化研所的。听真相时一言不发，表情严肃，退党表态，只点点头。然后他问我，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？你还去哪里？我都如实相告。当我离开时，发现他一直盯着我，查看去向。晚上打坐，一个声音传入耳帘，那个中年男子要告发你。于是我发出一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烂鬼，如他告发我，叫他口歪眼斜。事后并未在意，隔日发现自己左眼充血，向内找，相由心生，就是力演化的圈套，自己上了当。真是你想啥来啥，怕啥来啥。修炼人修的就是善，自己又摔了个大跟头。师父讲，人理解和不理解，众生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看法，都构成了你们在世间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困难。但是呢，无论他们什么样的表现，我们还得去救，因为他们不理解，是因为他们在迷中。他们给大法弟子们造成的一些困难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真相。千百年、亿万年，不管是为了什么，他来到了这里，其实都是在等着最后这一天。不能因为他一生一世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，我们就不救度他。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吧。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，多亏师父点化，两日后眼睛恢复正常。 A 与 B 夫妻俩都是同修，其妻 B 执着儿女情，女儿久病不愈， B 同修非常苦恼，曾说替女儿分担病业。一日突发高烧不止，在众多亲朋儿女的督促下住院治疗。 A 同修找我磋商，我们首先通知众同修发正念加持 B 同修正念闯关，同时到医院与 B 同修切磋法理，除明确了病业的因果关系，重温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师父讲，出现干扰往往都是这个旧势力起的作用，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事情都做正了，就不会有任何干扰呢？只能减少很多损失，因为大家自身还确实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因素，才被钻空子的。旧势力就是要把他们要干的强加进来。同时呢，有一部分学员，特别是第三部分学员，还有一定的业力，所以他们会利用这些东西钻空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的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，有很多佛、道、神，还有更大的生命，他们都会参与。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教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。同时回顾了明慧刊登的大法弟子 正念闯病业关的事例，逼同修明白了法理，提高了心性，写出了新的认识，当日发网民会网，彻底否定了旧势力的干扰，提出了出院的要求，经医院再次复查，一切体检指标全部合格。发生在同修的身上的事情，触动了每个大法弟子的心，大家都向内找，清除自己内心中执着于情的根源。我多年来执着于儿女情、夫妻情，甚至执着于已故的父母情，在修炼中摔了很多跟头，曾为女儿毕业后的工作送礼，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拉关系，其实法中讲得很清楚，自己修好了，祖上及儿孙都会得福，师父都会给你安排得非常恰当，真是这样。为儿女在工作费了不少劲，结果一事无成，事到临头才从法中悟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的人讲，我多挣点钱，把家里安顿好，我就啥也不管了，我再去修道。我说你妄想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于是我对孩子们说，你们自己去跑吧，福人自有天命。结果时间不长，儿女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，谢谢师父的精心安排。执着于亲情，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，抓其情思，搅扰一生，年岁一过，悔已晚也。这是师尊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的修者记中讲的一段法，今日学习师父的这段法，觉得又多了一些新的体悟。写到这里，让我们重温红银梅与大家共勉。梅，着是清莲亿万枚，寒风姿更翠，莲风雪雨神佛泪，盼玫瑰，悟迷世中执着事，坚定正念，从古到今，只为这一回。不对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刘大妈堂堂正正，610里区词穷。当地派出所的警察都认识修炼法轮功的刘大妈，她几进几出，谁都拿她没办法。她到处散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10天3个赶集的日子里，她每集必到。3月26日，她正在电线杆上贴真相传单时，被人举报了，几名警察开着警车就去了，一看又是他，让他上车，他就站那儿不动，硬把他抬上了车。到了派出所，他不下车，硬是把他抬下来。他坐下来就质问警察，我犯了什么错？你们为什么把我抓这儿来？警察说有人举报你。他说你不能光凭举报抓人呢。他要说有人杀人放火，你也相信吗？我们也看到了你在贴真相传单呢，那传单上写的什么内容？你给我念念。警察不敢念。刘大妈说，我替你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有什么错？难道假恶斗才好吗？问的在场的人哑口无言。派出所把他交给了上级610办公室，把他关押在一栋专家公寓楼里。610办公室几个负责人亲自上阵，软硬兼施做他的转化工作，还扬言要罚款判刑。凡是污蔑大法的录音他不听，录像他不看，一切都不配合，他就是摆事实讲道理，讲亲身经历和周围发生的真人真事，谁也驳不倒他。警察说，因为你，老头指他丈夫吃不上饭，你儿子做不了生意，孙女也受你的影响，为你担惊受怕的。刘大妈说，不对，他打断了警察的话。 我家老头半身不遂多年，一直是我精心伺候，儿子女儿都结婚了，不在身边，我每天给他做三顿饭，他爱吃什么我做什么，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做，从来没让他受过委屈。是你们把我绑架来的，关押在这儿，不让我回家。我老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们没完，我上告你们，那就是算不清的账。听说你们派人把我儿子也看管起来了，不让他出门做生意，把我那上班的孙女也监控起来了，对他们施加压力，达到你们转化我的目的。我正告你们，办不到，你们太坏了，阴损缺德，你们一定要遭恶报的。在派出所、拘留所、洗脑班关押了15天，被他劝退了20多人，刘大妈也堂堂正正回家了。
大法神奇，修炼中的神奇事儿。电视机神奇地恢复了颜色。2014年1月28号下午，我正在家里看大法光盘，丈夫回来了，他非要看常人节目，不让我看光盘，我只好让给他。可是当他把遥控器接过去换了常人节目，刚刚看了一会儿，电视就不出颜色了，变成了黑白色的，他怎么调也调不出来。没办法，他让我儿子来调，也不好使。第二天仍然那样。这台电视机是 TCL 王牌，已经买了7-8年了。丈夫说不行了，要换掉它。我二姐家是在黑河卖家电的，于是他们要我给二姐打电话拉回一台，因为二姐今年正好回来过年。可是不巧，他们的车已经在半路了。我放下电话说，晚了，人家已经走半路了。我又接着说，没事儿，能好使。这时我想起了我是修炼人，什么奇迹都会发生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。明慧网上不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吗？这时丈夫说，你不是练功吗？你要把它弄好使了，我就服你，真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下楼了。这时女儿正在看电视，我俩的对话她都听到了。我走过去拍了拍电视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用你看师父讲法，大法真相，你也为大法做了贡献，积累了功德，你将来也会是我世界的一员，知道你也同化了大法，我真的不想淘汰你啊，不过你得配合我呀，让他们见证一下大法的神奇好吗？说完我把电视机打开，奇迹果然出现了，里面是天音的光盘，电视的颜色鲜艳，正在唱大法的歌曲。女儿说，你放电视的频道里有没有颜色？我拿过遥控器一放，没有颜色。我说会有的，又随便按了2个键，果然颜色出来了。女儿高兴地直拍手，妈妈太神奇了。丈夫回来了，问电视怎么好使了？女儿说，妈妈和电视说话了。丈夫说，是吗？真这么神奇啊。通过这件事，真正的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路灯突然都灭了。一次我出去贴不干胶真相，在我们当地的二道街，由于当时是晚上，路灯都亮了，我在往电线杆上贴，可是街上人很多，我每贴一个都要等路上的行人少了再贴。当时我就想，二道街来往的行人很多，还有批发部，我把真相贴在这里，明天路过的人能念上一遍法轮大法好，就能得救了，怎么也得贴上。当时我正往一根很粗的电线杆上贴时，我后面过来2个人，我心想等他们过去再贴吧，不让他们看到我贴。就在这时，路灯全熄灭了，我顺势把真相贴上，然后加快脚步向前走，在每根电线杆上或2侧楼房能贴的地方快速地贴上真相，
直到我把这条街做完，走出二道街，这时路灯亮了。只听有人说，这路灯咋还灭了呢？平时也没有这种现象啊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师尊在保护我呢。师尊无时不在我们身边。自喷漆神奇的又能喷字了。一次在我们当地的庙会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做真相，因为明天庙会人多，人山人海的，我们商量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救人机会，于是我们就在行人经过的路段挂条幅、贴布干胶、喷字。在做完真相回来的路段，我看到一面墙很干净，而且还是行人多的地方，于是我就下车去喷法轮大法好几个字。可是刚喷到一半没漆了，怎么按也不行。我心想，漆没了可不能喷一半就走了，求师尊加持。我说，师父，我要把这几个字喷完，明天要让它起到救人的作用。说完我按了一下喷头，对准我写了一半的字开始喷。在洁白的墙上，红红的浓浓的大字喷上了法轮大法好。喷完了，漆也没了，我和同修都很兴奋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在大法中修炼很幸福，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我们，处处都能体现出大法的神奇。为我照路的车灯。一次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，走到一条搞建筑的街，一侧是居民区平房，一侧是新建的楼房，没有入户，黑洞洞的。这条街没有路灯，我顺着这条街往里走，一直坐到尽头，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，还得往回走。可是转回一看，整条街漆黑。进来时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因为贴真相没注意，一层还都是商品房，都是大黑门洞。这时我有些害怕，心想，不怕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便念正法口诀。可是因路上全是建筑垃圾，脚走不快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轿车在这条路转了过来，就停在道口，照亮了整条街。我借着车灯加快了脚步，直到走出这条街，那辆车才开走。我注意到这个车没有下来人，也没有往里开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我。他回来取神运光盘了。我在一家私企做营销员，经销摩托车。一次我在二楼展厅卖了一台摩托车，是一个农村人买的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可是忘给他神运光盘了，心里很后悔。这时同修来我这里，我就跟同修说这事儿。我说那个买车的人走了，没给他光盘，错过了机会，他要能回来就好了。同修说，走了？我说嗯，要能回来就好了。正说着，我走到窗前往楼下一看，那个买车的回来了。我拿起神运光盘快速跑下楼，把神运光盘送给他，简单的介绍几句，他连说谢谢。这时才知道他是回来找修理工的。只听修理工生气地说，这摩托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你说你回来干什么？真是的。我明白是师尊让有缘人回来取光盘了，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就差我们用心、用正念去做了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